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在天上的父，你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你的能力、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也是没有世上任何的存在能够比拟的。主要真是靠着你的大能创造这天地，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你的命令通行在你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我们感谢主啊！你的救恩也是这样的真实，借着主耶稣基督这永远的救赎已经完成。让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来领受你这丰盛的恩典，也靠着信心站立在这恩典的地位上，与你来同行啊，在你的国度当中，像鹰一样啊，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来展翅翱翔，来成就你要成就的美好的旨意。这是何等丰盛、何等荣美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而且主，你应许我们，凡事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啊！这是在你的恩典当中啊，在我们注视你的时候，主你的能力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丰盛的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啊！我们清早的时候，我们就像啊这个你所应许的一样，在你的面前来安静等候，在你的里面来支取这一天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就求你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的信实来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啊，这四十章，大家一感受一读就知道哈，这完全不一样，跟前面的信息了啊，是一种充满盼望、充满安慰、充满神宝贵应许的话啊，里面很多话大家都听过、读过好多次了啊，因为一读大家就知道很熟悉。一开篇他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连着三次讲要安慰啊，所以这一篇，一共31节经文，就是安慰的信息，从三个角度神来宣告安慰的信息。第一个角度是说救恩必然临到百姓，神的百姓生活在苦境当中、被掳当中啊，敌人的袭击的里面啊，内部外部充满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但是呢，主耶稣耶和华说，他的救恩一定会来到，神的荣耀一定会显现，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一样临到他的百姓啊，他的百姓，他的膀臂啊，必为他在他的国度当掌权。这是第一方面安慰的信息啊。这里好多话都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讲出来的，比如像第三节到第5节啊，这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时候，在旷野呼喊宣告的一个信息啊，很多的话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应验了啊。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呢，也是指着他第二次来到啊，来宣告的啊。这里提到好消息，第9节是报告好消息给锡安的啊，报告好消息给锡安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啊，好消息。福音也是指着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来要作王这件事情来讲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从救恩的角度来安慰人。第二方面是在第12节到26节，这个是从创造的角度，神大能的创造，神创造的能力没有人能比啊，这个角度来安慰他的百姓啊，来激发人的信心。相信神，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挡。他一旦说的事情，就必然成就啊！这是，很有安慰能力的这个信息啊。那第三方面是从27节到31节啊，就是神与百姓的关系啊。神必然看顾他的百姓，这个百姓本身很软弱，没有能力啊，但只要他们等候耶和华，依靠耶和华，他们必然经历啊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三方面是极有能力的啊安慰的信息，非常宝贵的话啊。我今天早晨是在思考这个先知的两次的呼喊啊，第一次呼喊是在第3节到第5节啊，那这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哈，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啊，这个是在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啊，这个就应验在他身上，为主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预备人心，在人心里面除去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填满， 大山小山拦阻这个神来临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削平，预备好人心呢，来准备接受耶稣基督所显现的这个救恩啊。这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啊。那后面他有一句说：“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啊，这又把耶稣第二次来讲出来了啊。因为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同时都一起看见的啊。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不需要谁来这个告诉说耶稣第二次来了哈，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这是他第二次来临的应验。那第二次的呼喊啊，这个呼喊他用喊叫哈，你看第三节说声有人声喊着说，第六节说有人说你喊叫吧哈，所以这种喊叫出来的声音，呼喊出来的声音，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哈，这种信息是。为了让人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一定能够听见，所以他讲这个先知要呼喊啊，所以显然这些信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第二段的呼喊的信息呢，是讲说神与人之间的对比，把人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然后这句话呢，再讲一次。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啊，这是讲到人血气的这一面的短暂，啊，脆弱。花，早晨开，可能晚上就凋谢。啊，最近我们很开心，因为大年初一，我们家的那盆兰花开花了。啊，这盆兰花是前年的圣诞节别人送给我们的，好漂亮啊，开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兰花。从圣诞节一直开到夏天，快到夏天哈，4、5月份的时候还没有落，最后一朵落的时候，所以我们印象很深哈。这个兰花可以开很长。那今年很巧啊，就在大年初一那天啊，第一朵花开了，一共8朵花，我们数着还天天看着这个花一点点展开哈，好漂亮。那即使这样的花，几个月以后也是要凋残的。枯萎的，这是讲到这个人属血气这一面啊。那相对比的，他说什么是永远立定呢？是说神的话，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不知道大家去那个圣经博物馆还有没有印象？圣经博物馆里有一个短片，就是在讲这个施洗约翰那一段故事哈，他如何忠心的在那样一个爱慕享乐的时代为主做见证，一个短片拍得非常好。他结尾的时候，施洗约翰在行刑的时候，啊，他就引用这一句话："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表达出那个先知对神的话的话语的信靠，神的话语最终的一定要成就啊，这样的信心。同时呢，这样的话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一定是有极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当中是有神的话的。只要他们肯听，这些话都是可以成为确实的，带给他们希望、带给他们光的啊一个方式啊，是通过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永远立定啊。那对我们今天也是哈，我们天天来读神的话啊，明白神的应许啊，把握神的这个信实。那这里讲哈，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啊，几千年前在以赛亚那个时代是这样讲的，到今天仍不改变。他说来一定会来的啊！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他的神的显现啊！大能者必然临到掌权啊！这些话都不会过去，永远不会过去。那其中有一句话我在琢磨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七节啊，第七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是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草才。枯干的花才凋残的啊，这是直接读出来的意思。那我再进一步想，因为一讲到耶和华的气吹出来，因为气这个词是跟灵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嘛，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一出来，一吹出来，草就会枯干，花就会凋残。但是当创造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气是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那吹上去以后呢？他就活了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哎，这个气是使人活的呀， 为什么这里却讲说，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草就枯干了呢？花就凋残了呢？我在琢磨这个事情，到底耶和华的灵，耶和华这个气吹出来是使人活，还是使人死呢？我就对照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有一句话，我就明白了哈。《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那个时候挪亚的时代，人都在犯罪，人心想的尽都是恶啊。所以耶和华讲了一句话，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啊。”这句话一加上，一对比哈，这个以赛亚书的40章第7节就解开了哈，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灵啊，这个创世纪第六章也讲人是属乎血气的哈，那在以赛亚书第40章几次都提到，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哈像野地的花哈，所以对于我们属血气的人啊，这个血肉之体的这个人，如果这个气这个灵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活了。创世纪第六章，哈，耶和华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如果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亚当当初被造的时候，是吹到他里面去了，那这个灵就活了，这个人就活了，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如果这个属血气的人，这个灵不在他里面，圣灵不在他里面，那这个气一吹出来，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结果。凡属乎血气，只属乎血气，它里面没有灵。”里面没有神的生命，这个气一吹出来，它就像草一样就枯干了，就像花一样凋残了啊！这个信息就串起来了啊！这个又想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讲到神的救恩啊，神的那个气息，耶稣基督馨香之气，使人活也使人死。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接受的人、进到他里面的人，这个耶稣的香气呢，使他活。但是那些拒绝的人、不听的人啊，把这个神的灵排斥在他生命之外的人，把神的话放不当一回事的人呢，那神的话是有一种审判的作用啊，神的灵也是哈，吹出来呢，人就会死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哈，我们当我们依靠神，被称为耶和华渔民的这些人啊，是有盼望的。虽然这个神的审判会降临。但是靠着主的灵，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依然可以存活啊！这是我们今天极大的盼望。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不管神的审判什么时候降临，我们有这样的确实的把握，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永远活啊！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嗯，牧长老早。
刚刚牧师提到有3点，就救恩必然临到百姓，然后讲到神是创造的主，然后讲到他跟百姓的关系。那我读这一章的时候，特别对15节到17节这3节有很大的反思啊。这边说，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然后17节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从18节到26节提到这一方面。那你们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讲到耶稣是神子，就是他是神。第二章讲到他是人子，特别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那边说有一天他是长子，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这个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创造万有，统管万有，托住万有，救赎万有，真伟大。我们是什么人呢？他说好像虚无啊，nothing，看为不及虚无，less than nothing，乃为虚空，根本像微尘一样，一拍就不见了。但是有一天我们领受了救恩， 我们只要跟耶稣基督挂上钩了，跟他有关系了，我们就在神面前完全不一样。那希伯来书到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啊，他说同门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是的大祭司的耶稣。其实我查过比较好的翻译是说，圣洁的弟兄姐妹们，属天呼召的伙伴们，就他把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成为进入天国的 partner， 有 partnership， 哇，这个很宝贵啊！我们是像围城一样，不局虚无，是虚空的，微不足道。但是，一旦我们成为神，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身份就一改变，改变得不得了，成为将来主耶稣进入天国的伙伴们。这个何等荣耀的救恩！就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是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办？所以读到以赛亚40章中间这一段，我就感觉，哎呀，我们真是有福啊！我们根本像微尘一样，可有可无的，但是我们有一天信了耶稣，我们完全改变，我们变成天之骄子，我们是主耶稣将来进入神国里面永恒里面的伙伴。哇，这个实在太好的消息啊！当然这一章里面讲到很多，我们要等候神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都很好，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的身份不得了，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主耶稣将来进神国里面的伙伴。太荣耀了，太荣耀了，感谢神。这是我读了这一章看中间这三节的分享，谢谢各位。
感谢主啊，这个吴长老帮助我们一起来体会这个救恩的伟大啊。我们这样微如尘土的生命，但一旦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改变啊！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要传福音，一直来见证福音，对自己反复的提醒这件事情啊？我们的生命里面装着这个宝贝啊，真的是伟大啊，真是啊，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当我们对这样的信息有准确的把握之后，我们就不会像当初的那个以扫一样啊，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身份去出卖，也不会因为这个贪图世上的这些享乐而忘记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用心来体会这样的信息，明白清楚啊，在我们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
这个我是月华，大家早。感谢主，今天早晨一早牧师特别讲了一下这个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主第二次的再来，这个在使徒行传是明确的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生在马槽里，没有人知道，当地的人都不知道他就是救主，是天使报信，人才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敬虔的人才知道哦，弥赛亚来了。但是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有血气的人都要看见。我是觉得你承认也好，你不承认也好，到时候的话，你不承认的人看见了，吓得伏伏在地，没办法。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心里头就觉得，全世界的人两极分呐，就是那么回事儿。我是往下读哈，读到第十节和十一节，我非常有感触。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 在这一节里面就提到主耶和华，他是大能者，他是大能掌权者，特别细致大能掌权两方面，一方面报应，一方面呢赏赐。谁得报应就是处罚，谁得赏赐，这个主一来就分清楚了。我觉得这个人呢叫先预备好，不是说我到主来的时候我再预备，因为他掌权，马上这个善恶谁受赏谁受罚就清楚了。但是接着的一节，哎呀，我就心里非常感动，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他是大能者，非常的威严，但是呢他又慈爱的不得了，他牧养羊群，他用膀臂把羊羔抱在怀里，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你仔细的想一想，这是多么的爱恋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只要你谦卑下来，你就是神的小羊，神就要牧养你，你软弱了，神把你抱在怀里，你非常的无力，你慢，神就慢慢的引导你。神只有耐心，只有爱心，那个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妈妈对她自己的孩子的那份爱，那份忍耐，我们神比妈妈的爱更大。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神真正是善恶分明，但是他对于真正能够认识神愿意跟从的人是有无比的爱心和耐心在引导我们。我常常觉得我自己的脑子啊是有点跟不上，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停在那儿了半天，我好像跟不上，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神说你跟不上你就落在那儿吧，没有这样的事儿。神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我也就祷告求主开启我，使我能明白你的话。你再读再读，安静下来，不浮躁啊，慢慢我觉得神的话就一点一点的解开了。所以我这一生中间体会到神真的是在耐心的牧养他每一个孩子，所以我无限的感恩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对每一个人那么慈爱那么耐心。
大家叫我华梅。
华梅早。
我今天我刚刚看就看到最后面了，最后一节是大家最熟的，讲到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以前的就是这句很熟，然后今天再看，哎，我发现前面那一句其实我以前就没有注意过。他讲到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他就是跟我们说，然后在网上他说只有神他是不疲倦的不困倦的，所以我觉得他这边就是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疲倦困倦的一天，你再强壮也有跌倒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安慰人的，因为有的时候好像自己软弱啊，自己跌倒啊，就会很失望啊，可是神这边就跟我们说，只要是人就会有这么一天，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等候神，神可以帮助我们，就像29节说的，他会赐能力，软弱的他会加力量，所以我们也不用怕说好像软弱了好像就见不 的人呢抬不起头来了。其实神都跟我们讲了，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会有软弱的时候，你再强壮的也会有跌倒的一天，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就一样凭着信心等候神。所以我觉得今天三十节反而让我感触比较深，就跟大家分享。
嗯，好，谢谢华明的分享啊。最近一段时间哈，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谈论这个主再来的信息被提啊等等啊，不断听到的一种信息就是得胜者被提，不得胜的先等等啊，甚至有讲说不得胜的人先千禧年国度关在门外，在黑暗当中受熬炼啊。但是当我去读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种经文啊，我就很难理解，就是说神会这样来设定这个标准，来去好像达到一定标准你才能够够格才去被提哈，不够格的要受进一步的熬炼。你看以赛亚书的信息，他是讲说你会疲倦的，你会软弱的，甚至会跌倒的，但是当人的那个对神的信心能够持续到底，神不会撇下，所以这是神传递的一贯的信息。神不会撇下他的儿女，不会撇下他的百姓。我总是觉得这个神的恩典啊，神的那个怜悯啊，刚才讲的那个牧人牧养那个小羊啊，慢慢的引导，他没有说引导那个小羊，是引导那个牧养小羊的，就是那个羊妈妈啊，羊妈妈要带那个小羊，要乳养那个小羊。那神呢是慢慢的引导那个羊妈妈啊，再借着羊妈妈呢再引那个小羊，所以这些的图画都充满了神的怜悯和恩慈的那个信息啊。好，如果没其他的补充，我们来分组啊，请大家继续留在小组里面，有继续的分享祷告的时间。嗯。